玄牧记第四季第38集。李光耀送张友仁从光耀酒肆出来，张友仁连连作揖道谢：“
好好，多谢多谢，湾主放心好了，这件事包在我们兄弟身上。
麻烦了麻烦了，
湾主就是太过客气。
夫人，公子去了光耀酒肆，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们等他吃晚饭吗？”
正在打坐的杨回听见阿桃与他说话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阿莫去光耀酒肆找了，人家说他上午来的，不到一个时辰就走了。光耀酒肆离咱们家就两三里路，怎么公子走了好几个时辰还不见回来？
杨回笑了笑：“你家公子什么脾气秉性你还不了解吗？这是他做湾主后的第一天出门，一路上定有百姓向他行礼问好，他定要一一还礼。这问礼还礼一来二去天就黑了，等百姓们都睡觉了，他自然就回来了，晚饭就不用等他了，你们吃吧。”阿桃挠了挠头，点了点头，下了楼。杨回刚微微闭上双目，静儿又兴冲冲地跑进来：“
小姐小姐，不对不对，是湾主夫人，好大好亮堂的一座府宅呀、啊！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们明天就搬进去住了。”
静儿看杨回依旧闭着双目：“
小姐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招几个仆人几个厨娘？”
只见杨回依旧沉静地闭着眼，摆了摆手，那意思是你先出去。静儿一看，喃喃地说道：“
真是嫁了谁随了谁。”
静儿只好扫兴地出去了。不一会儿，阿莫又上了楼去：“
夫人，我到光耀酒肆去问了，人家说公子早上就走了。”“
我知道，一会儿他就回来了。”
阿莫也挠了挠头：“
哦，那夫人我下去了哈，用不用把晚饭给你端过来？”
杨回仍盘腿闭着眼摆了摆手。阿莫好像没明白：“
那夫人我们在楼下等你吃饭？”
杨回又不得不说：“
不用，你们吃。”
果然大家用过晚饭不长时间，张家湾的油灯都熄灭了，张友仁也回来了。因为明天要搬到新的府宅去，阿桃、阿莫和静儿都在收拾东西。这个时候张友仁回来了，见杨回不在楼下，便上了楼去，一边上还一边说：“
夫人啊，怎么这么早就休息了？”
张友仁一上楼，本想拿个枕头就下去，所以也没有注意到杨回在打坐，声音就弄了大了一些。他一边到柜子里找枕头，一边嘴里念叨着：“
夫人夫人，枕头哪里去了？”
楼下正在收拾东西的静儿和阿桃、阿莫突然听见楼上好像摔什么东西的声音，静儿一听忍不住掩面咯咯笑起来。阿桃问他：“
你笑什么？”
静儿指了指楼上：“
把撅子的人上去了，被逮住了。”
阿桃、阿莫疑惑不解，只听夫人在楼上不耐烦地教训道：“
没完了是不是？这好不容易打一会儿坐，不让人消停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他们仨找你一天。”
张友仁见夫人好大火气，不知何故：“
我没干什么呀。”
杨回腿也散开了，也坐不成了，白了一眼张友仁：“
气死我了。”
张友仁才反应过来：“
啊，好，夫人呢、啊？你这一气，今日白练。”
杨辉一听更生气了，抄起身边的枕头，一把撇在张友仁的脸上，一下把张友仁打出门外，随后又一个枕头扔出来。两个枕头加上张友仁一起从楼上叽里咕噜地跑下了楼。楼下的三个都放下了手里的活儿，正认真地看热闹。阿桃悄悄对阿莫说道：“
这个就叫拔撅子的人。”
阿莫问道：“
什么意思啊？”“
就是我们都去偷驴，然后公子去拔撅子，被抓住了。”
此时张友仁一回头，发现他们仨都在笑嘻嘻地看着自己，突觉尴尬：“
定是你们惹夫人生气了。”
他们三个赶紧装作若无其事，什么也没听见，各忙各的去了。 不一会儿，杨回气消了，出了门，发现张友仁正在厨房吃着冷饭。杨回说道：“
我帮做点热的吧。”
说完就麻利地抱了捆柴火，生起火来。张友仁看着他的侧脸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不生气了？”“
谁生气了？我没生气呀。”“
没生气就好，我还以为你生气了呢。”
饭继续在锅里煮着，杨回沏了壶茶，放在了院子里的茶桌上，邀张友仁一起月下喝茶。杨回为张友仁斟了杯茶：“
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”“
请讲。”“
你当初为什么要修炼？”“
你呢？你为什么修炼？”“
我想寻求一个自身解脱之法，我想从苦海中解脱。后来我听《渡厄星经》说，我们现在的修炼也不过是演戏罢了，我那时觉得难以置信，可我现在一想，果真如此。”“
怎么讲？”“
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初心还是渡我们的道法，其实也不过是建立在畏思的基础上，只是不为人间事罢了。”
张友仁思忖了一会儿：“
修炼人将修炼本身看得比较重要，也无可厚非，以后守住心性就好了，别多想了。”
呀，锅里的饭别糊了。
杨回突然想到锅下的火还在燃着，便赶紧跑去掀开锅盖一看，还好没有糊。他赶紧拿出了碗筷为张友仁盛饭。张友仁看着杨回在忙碌：“
你也没吃吧？一起吃点吧。”“
不了，但我可以在这陪你，免得你寂寞。”“
也好。”
第二天清早，天刚刚亮，静儿和阿桃、阿莫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。杨回睡眼惺忪地起床来，下了楼，见阿桃、阿莫已经出了院子，静儿也拿了好多东西，于是他也赶紧拎起几个包裹，正要跟着他们出去，张友仁将杨回手里的包裹抢了过来：“
夫人那边还未收拾，灰太大，来，把东西都给我，你在家歇着吧。”
杨回见手里的包裹都被张友仁抢了去，又捡起了地上的，张友仁又接了过去，杨回又拿，张友仁又接了过去。杨回见张友仁背上、身上、手上、腰上全挎着包裹，可自己却两手空空。“
你能拿得了吗？给我一点吧。”
张友仁往出走：“夫人，你在家歇着，歇着哈，先别去啊，那边灰大。”
杨回刚想去梳洗，突然听见有敲锣打鼓的声音，往张府别院这边过来。杨回探头一瞧，只见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抬着好多箱子，箱子上还挂着红绸子，往这边过来。杨回一看，这不是来我家了吗？他们是干什么的？这队伍越走越近，杨回定睛一看，这为首的竟是绣楼的掌事妈妈，她旁边是李光耀。只见这妈妈喜气洋洋地迈进张府别院，笑容满面地对还未梳洗的杨回说道：“
姑娘啊，大喜了，我们带来了湾主的聘礼，湾主要与你拜堂成亲了。”“
什么？”
杨回惊诧了。李光耀走过来对杨回说道：“
杨小姐，昨日湾主找到我说，与你还未拜过堂，不算成亲，婚姻大事不可如此轻视草率，所以要还给你一个像模像样的成亲之礼，这些只是聘礼的一小部分。昨日湾主的师父已经将聘书与聘礼送到你师父那里了。”
杨回听得一脸茫然：“
本来这些该是家中父母准备，可是你与湾主皆无父无母，只能由你们二人的师父代做高堂，这里张府别院就当做你的娘家，三日之后在张府新院行成亲大礼。”“
什么？还成亲？”
可能因为杨回对成亲有心理阴影了吧，他的眉毛快拧成了一团。杨回还没反应过来，门口就挤进来几十位女眷，有的推搡着要为杨回沐浴，有的帮他打理洗服，有的帮他制胭脂水粉，有的打扫装点房间。一时间，张府别院与新院都十分热闹，喜气洋洋。今日
郁金山也与往日很不一样，不但洞口变成了府宅的模样，连门口的道童也换了一身人间管家的妆容，天上还挤了很多的神仙来看热闹，有的仙吏还拿着笔和本子等着记录着什么。只见远方浩浩荡荡、喜气洋洋的一个队伍从天边飞来，为首的正是月老，月老后面还有两位神仙，一男一女。只见月老与这两位神仙和这支队伍下了云端，在郁金山门口笑盈盈地躬身作揖道：
喜梅星老柴在此问候玉清天王安，为天王老人家道喜呀。
此时天上的众神都在认真地看着，就像戏台外的观众一样。只见门口的舒鹤也笑盈盈地躬身作揖道：
原来是喜梅星君，幸会幸会，这二位是？
其中一位男神笑着作揖说道：
我们是无极大罗天的神君，带玄玄上人前来送聘书与聘礼。
舒鹤也笑了：
我这就去通报，请诸位星君在此稍候。
舒鹤进了府中，不一会儿又独自出来了。
我家老爷在忙，想问问喜从何来。
月老又躬身说道：
哦，久闻天王的小女杨回冰清玉洁，德贤貌端，正好玄玄上人的小儿张友仁与千金的德行相配，五行相合，本星有意将他们两个牵线搭桥，上人与友仁也十分同意，玉京与大罗天也是缘分颇深，于是我们便带上人前来送上聘书与聘礼。
舒鹤点了点头：
我再去通报，各位稍后。
只听天上的神对仙吏说道：
记下，水到渠可成，真缘自相合。
不一会儿，这家的大公子亲自出来相迎，只见这位公子笑盈盈地说道：
原来是大罗天的神君和喜梅星君，路途劳顿，有失远迎，快家父请各位府中庭院小坐，他忙完稍后就出来。
月老和两位神仙都作揖：
好，多谢。这位公子如何称呼？
哦，叫我空童就好。来，快请。
这队伍进了府中院子，在亭台水榭旁坐了下来，喝起了茶。房中又走出来一位公子，对月老和两位神君说道：
神君、星君，家父请你们进来。
只听屋内传来一个热情的声音：
哈哈哈哈，怠慢各位了，老夫处理一些棘手的杂事，刚刚忙完呐。
月老与两位神君忙起身，面带笑容地向屋里走去。见玉清天王也正要走出门去相迎，但这脚还不能踏出门槛。就在其将踏未踏之际，月老赶紧上前迎了一步，进了屋，忙作揖道：
天王精神抖擞啊，给您道喜来了。
啊，快坐，大家快坐，后蹲，玉鼎，看茶。
只听天上的神又说道：
记下，三公三顷，三金三池。
仙吏们在本子上奋笔疾书。这玉清天王今日不但将道场变作了府宅，将自己的拂尘和一身道袍也隐去了，穿上了一套人间员外的衣服。天王问道：
上人近来可好？老天王挂念了，好着呢，听闻天王与贵公子们近来都在为人间众生操劳，好不辛苦。
天上的神又说道：
记下，嫁女看高堂，娶妻查家风。
他们亲切地交谈，几位公子时不时给他们看茶。只听天上的神相互交谈：
不仅演得像，而且每一步都很精准。
这么严肃的事情当然要精准，如果偏一点，下边不知道要偏多少。